姊妹们早安。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我们请国豪弟兄带我们有个祷告。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士师记啊。那上一次我们已经讲到了以户，他怎么样子胜过了伊基伦，特别讲到神叫我们啊，怎么样子在面对肉体在我们身上的瑕疵的时候，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啊，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在这里胜过肉体一切在我们身上瑕疵的力量。那这个我们说过，读士师记决定不能够纯粹只读历史啊。那我想历史上本身有很多的教训，有很多的这个故事在里面，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他到底今天神把这段圣经啊，这段的故事放在圣经里面，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那我想到我们上一期已经讲到的肉体，其实我们这个人生来就是生在肉体的里面，而且我们这一生都在活在受肉体辖制，常常跟肉体相争的情形底下啊。那属肉体的人不仅仅不能讨神的喜欢，他是以神为仇的啊。属肉体的呢，他也是以情欲相争啊，圣灵与情欲相，对不对？属肉体的还是跟圣灵相争啊，因为加拉太书第五章说到圣灵是跟情欲相争啊。另外加拉太书第四章也说到属肉体属血气的，他就常常逼迫属灵的，而且讲到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当我们要属灵的时候，肉体就常常的来逼迫我们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讲到每一场属灵的征战，神家四世纪里面每一次兴衰的历史的时候，我们都要知道那个背后有那么重要的 message 神要传给我们啊。那我们从中间要去掌握住那个得胜的秘诀啊，他要能够真正的改变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活，那这样子我们的读经就才有价值。我想我每一次在这个圣经研读班的时候，我都常常提醒弟兄姊妹，我们的读经不是只是为了让我们熟悉圣经，我们读圣经是要叫圣经能够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如果我们上个礼拜读了以户以后回家，我们的肉体还是原封未动哈，要刚硬还是刚硬，要放纵还是放纵，那弟兄姊妹呢，我们只能说我们白读了。所以我们每一次读都要让主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活，来让我们的生活侍奉能够因着这样子的读经我们被改变。那今天在我们讲第四章底波拉的这个做士师之前啊，在第三章结束的时候啊，31节插进了另外一个士师，我们简单提一下就是了。他在这里提到以户之后有亚拿的儿子三家，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了600个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啊。那弟兄姊妹，在这里虽然简单的一句话，但是神又把另外一个得胜者从一个一个很生活面的一个角度，把一个得胜者放在我们的面前啊。他就说三家他是一个赶牛，他用赶牛的棍子就打死了600个非利士人。那在这里说到连我们最日常生活的一些小事，一些经历，甚至连我们谋生的工具，我们都可以用来为神做见证，而能够成为我们一个得胜的一个凭据。所以像有的人在他的这个他的主修是电脑，那他就能够在电脑上面就把神家的福音啊，把重要的这个资料能够放上去，免得这个电脑都被这个色情啊、暴力啦、卖毒品啊这些拿去用了，对不对？那么神的儿女们就一样在 high tech 里面，他们把他们的这个才干、把他们的心力、把他们的谋生的工具能够用来荣耀神啊。那所以像有的人是在这里教书的啦、教琴的啦，就是连我们任何生活的事情，我们都可以用来荣耀神。以前听说有一个这个眼科医生啊，那他是做眼科医生的，可是他每一次要去看人家测验人家视力的时候，那他不是用那个圆圈圈缺一个口啊，他是用主的话放在那边叫人家念，所以别人就一面带着那个镜子就一面念啊，神爱世人，甚至什么，那福音就传给别人的啊，那一样有很多病人到他那里去。别人不会因为你放这个话就不来，就因为他医生太好了，一个很好的医生，医术也很好，可是他却用他这个谋生的方式，他一样在这里为主做见证，一样在这里传福音啊。 那所以我是说，这个得胜不见得一定要到变化山上，一定要到什么地方去才是得胜者。弟兄姊妹，连我们最平凡的生活，连我们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在我们任何的角色里面，我们都可以为神做得胜者。所以三家弄一个赶牛的棍子，他一样在这里保护了神的儿女们，他就打死了600个非利士人。那弟兄姊妹，我们就是稍微提到一下就是了。那今天早晨我们来看第三个主要的兴衰史啊，讲到底波拉做士师的时候，那我想我们前一阵子放过一个图片，就是讲到以色列人 again 啊，就是又又又，所以你第四章一开头的时候，你又可以发现这个字又出现了啊，就是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弟兄姊妹，那不知道为什么神的儿女们就是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属灵的一个迟钝啊，就是我们 never learn， 同一个功课要一再学一再学一再学。那我在想说，这个如果神随便放弃的话，我想就是神不爱我们，就跟你的孩子一样，如果他常常喜欢去点火啊，点火柴玩火，或者他很喜欢到抽屉里面去拿刀子出来玩，他才两岁才三岁，你父母亲不会说因为我打过他两三次我再也不忍打了，我以后就不管他了啊，他要玩让他玩好了。那弟兄姊妹，没有一个父母亲会做这件事情，就我们就是要管到，要打到，要教到，让他知道说那件事情他不可以再碰啊，他不可以再去玩火啊，去伤害自己。那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去拜假神啊，那不是说只是神是一个祭邪的神，一个 God jealous， 他不是只是一个嫉妒的神。弟兄姊妹，他实在是知道，当我们拜了假神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不可能有真正的喜乐。凡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一定加增。那更何况我们的神，他是独一的神，他配得我们全心全意的来爱他，来侍奉他。所以神的百姓一再的从神面前转离，去拜别的，去追求别的，去要别的，那弟兄姊妹，那这件事情就得罪神。那你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假神，所谓的 idol， 大部分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所以埃及人拜的各样的神啊，就算他们拜连那个沙子他们都当神拜，太阳也当神拜，但是他们都把它造出一个像来，是可以摸得着，可以看得见，可以来拜的。那今天我们这个人活在地上，我们喜欢抓的，喜欢追求的，常常也是看得见的，真的就是我们今生就可以体会，就可以抓着，就可以摸着，就可以感觉得到的啊。所以为什么在台湾上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喜欢从台湾到庙里面去找他们特别去做了一些像，然后在庙里面先被祝福过或者干嘛，然后他们抱在身上就来美国啊，因为他们就是相信我要有一个看得见的东西。那弟兄姊妹，在这里神的百姓又再一次的犯罪啊，神把他们交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的手中。大家读过约书亚记的时候，知道约书亚去征服迦南的时候，有一模一样的一个名字，对不对？夏所王耶宾。那耶宾他们的说法就是说，他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啊，他可能就像我们以前读亚伯拉罕的时候，亚比米勒是那个首领或是王的那个称呼。那所以呢，这个耶宾呢，也很可能是在当时迦南地在那一代的人，他们对那个王室或者对那个 leader 的一个称呼就是的，不见得一定是同名，因为他跟约书亚记的那个夏所王耶宾啊，同样的那个名字，这就是讲同样的这个，但是却是不同的人。那么他们中间呢，到底隔了多少年，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但是很有可能大概将近200年左右。因为士师记前面的这两个士师啊，你把他们辖制以色列的年，加上士师兴起来以后，国中享的太平多少年，加起来的话，你看像我们上次讲的一基伦辖制以色列18年，但是以户做了士师以后，国中太平80年。啊，这样就等于几乎100年过去了，对不对？那前面的话又有那个米三利沙田的，这些你把它加起来，大概将近200年啊。因为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跟迦勒进迦南地的时候，大概80多岁，那么他死的时候110岁，所以你把这些都通通加起来的话，大概估计是200年左右。但是因为没有正确的年日，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是先讲这个历史背景，因为等一下我们要继续交通到为什么我们要提到啊。好，那这一场的征战啊，上次我们讲过，每一场的征战都有它特殊的意义在里面，因为每一个仇敌兴起来，他都带着一个专一的目的，要来破坏神家的见证。所以我们上一次读的这个米三利沙前讲到巴比伦用那个世界的原则来伤害神家那个属灵的见证啊，还有生命的纯度。讲到伊基伦摩押王亚门王他们这些一起来打神的百姓，就说到借着肉体啊，从肉体的角度来攻击神家的见证。那么今天我们要讲到这个夏所王耶宾啊，他有900辆铁车。那弟兄姊妹，当神的百姓进迦南的时候，夏所王耶宾一样起来拦阻约书亚。那同样的，在这里呢，当神的百姓在这里，他们四世纪里面就想到说，他们得了地以后，有些人赶不出去。那夏所王就是说到，特别讲到那个仇敌拦阻的权势，就是不让神的百姓在属灵的路上，或是在神的应许上，在那个蒙福的路上继续往前，他们就出来挡。那特别讲到出来挡的这个力量，一切的那个仇敌的力量，用各样的方法在这里要拦阻神的儿女们继续往前。不管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长进上的往前，不管是我们在神应许或祝福里面更深入的往前，或是我们在神家的见证上面的往前。弟兄姊妹，夏所王特别说到900辆马车铁车，其实这次讲到铁车了啊，他们估计大概一辆铁车至少两匹马，所以等于有1800匹马拉着铁车，那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势力啊。连所罗门做王的时候，整个所罗门全盛时期不过1400辆马这个铁车。所以夏所王就说到，等于把整个北方联合起来。那当初约书亚打的时候，夏所王一样是把整个北方联合起来跟他打啊。我想我们先看一下夏所在哪里，好不好？这个地图，你们看得到吗？啊，可以啊，我简单讲一下好了。那这边是耶路撒冷啊，我们永远看耶路撒冷。那这边呢是加利利海，夏所是在往北走的时候，你要去黑门山的路上，在往北走，在左手边。那我到那边去看过，那它是居高临下的一个地方，所以是一个易守难攻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很多人都去兵家都想争那块地，是一个非常难攻打的地方。那就连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有一个最后关键性的一个战役，也就是在夏所的这个高原这里啊，就是他们都是兵家都想要争那个地方啊。那夏所在这里啊，那个谁，巴拉是在北边啊，他是从基底斯被招来的啊，他是从拉弗他利这里被招过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等一下我们要讲的那个征战啊，这边写了一个基顺河，你们看得到基顺河，颜色比较淡，这样子下来是基顺河。那在基顺河的这一块，整个基顺河平原啊，在旧约里面叫做耶斯列平原。如果你们读过圣经的话啊，就是圣经稍微熟一点，讲到耶斯列平原的征战啊，这个像这个约西亚王到那边去打仗的时候，那就是讲到那个耶斯列平原。那么在新约里面呢，就是讲到将来的哈米吉多顿啊。我如果下次能够把那个照片 scan 进来的话，我下次让你们看，它就整个就是一放眼光去就是一片大平原啊。那因为它是在这个基顺河的河谷，整个一个大平原。那在这个加利利海跟米吉多啊，这边是米吉多，就是那个哈米吉多顿的那一带。那基顺河是这样沿着下来，塔伯山就在这里，你们看得到啊。那塔伯山本身不高，大概600公尺左右，那我们上去看过。他们只有一条窄窄的路上去，以色列虽然他们足够有钱开大公路上去，但是因为这座山本身不是一个那么高大雄伟的山，它大概600公尺而已，所以呢，他们就是要坐计程车绳子上去啊。我想杨俊也去过，要坐小计程车上去。那塔伯山他们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主耶稣变化身有两个很可能的地方，一个也是在塔伯山，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啊，就是所以你到那个山顶上的时候，他们会盖一些教堂， 会告诉你说这边是主耶稣变化的地方，那个曾经变相的地方。虽然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可是以色列人还是所有新约圣经里面可以让他赚钱的地方，观光圣地他们照样办啊，这是什么都要的啊。所以我想我们的地图稍微看了一下，那今天要讲的这个撒索王耶宾啊，他特别讲到黑暗的权势在这里拦阻神儿女们承受属灵的产业。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都需要暂时停下来，都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啊，就是在我们属灵的路上，我们自己里面有没有觉得我一直在这条路上是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往前。一个在主面前真正积极的人啊，像保罗，说是像我们在座的自己，当你自己在主的面前光景对，你不断在主的面前是在进步，是在往前的时候，你自己里面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踏实，说不出来的喜乐的感觉。你会觉得你每一天都非常的积极，你觉得在主的面前一直有新的恩典领导你，你觉得主一直有新的功课要我们学，你一直会觉得在主的面前有这么多未得之地等候我们去征服去承受。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在主的面前一直进步的一个人。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停顿下来，那到底什么东西把我们拦下来？明明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神对百姓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他不仅仅告诉我们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赐给你们啊。弟兄姊妹，接下去神就说，在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换一句话说，在属灵的路上，神早就应许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有人可以真正挡住一个在主面前要往前的人。那么到底什么东西把我们拦下来？什么东西是我们坚固的营垒，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在主的救恩中，在主的祝福应许中，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不能够再像从前那么真实的往前去？那弟兄姊妹，这个问题我们不应该这个随便回答的啊！我想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前很小心。我记得 Nancy Lambert 弟兄大概十几年前有一次在西海岸特会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们就被一些的人事物给挡下来。他说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挡人挡了一个月，有的挡了一年，有的一挡挡了十年，有的甚至他一生就被这件事情挡下来。那其实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花功夫认真去面对的话，神决定帮助我们胜过的。但是就是因着我们有的时候是舍不得去对付这个罪，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不肯去面对那个代价，有的时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肯顺服神的一个要求，结果怎么那一件事情他就一挡就把我们挡了十年二十年，成为我们整个属灵生命往前去的一个极大的亏损。我在想我们现在讲，我们是在这里劝勉，是在这里提醒，等到将来去见主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人不要人讲都会后悔，我当初为什么要被那件事情一挡挡了我二十年，一挡挡了我五年，一挡挡了我整整三年的没有办法在主的面前往前去。有姊妹，可能是我们的一个罪，可能是我们神要我们对付的，例如说我们的口舌啊，例如说我们里面不肯顺服，例如说我们是在钱财上的一个奉献，例如说我们是在一个爱好上，神摸我们，我们不肯顺服神啊，或者我们一个关系上，我们不肯去面对。弟兄姊妹，都可能，但是那个东西当我们不肯去的时候，它就可以把我们挡下来。那个挡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维持一个属灵的生活，我们一样来教会，我们一样有侍奉，我们一样可以跟别人相处，但弟兄姊妹，你自己就觉得你属灵生命似乎是停顿了，几年下来似乎是没有什么动静。那这个东西我们在主人面前要非常的小心啊，非常的小心。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毛病在哪里。我记得我以前因为自己脸上这个瘤吃什么东西，有些东西它会突然胀起来啊，就是说我吃到辣椒啦，吃到榨菜啦，它就马上就会很明显的第二天就一个包包硬得不得了在那里，这个瘤就胀硬起来。所以后来我在 Stanford 医院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说，他说你需要多做一些 skin test 把它找出来你到底对什么东西过敏。 在台湾我也做过，在美国也做过，他们一做做大概120种到150种的 test。 那我记得我在台湾是在忘了，一个是在手臂上做，一个是在背上做，他就每一次大概就给你放30个，就那个小针，每一针打就打30针到你的皮肤上啊。那有的是代表鱿鱼啦，有的是代表这个空气污染啦，有的是代表哪一种树啦、花粉啦，啊，就是每一次去就打个30针啊。那么前后去了5次，大概150针，然后他就看你的反应，就知道说你对什么东西是过敏的。那这一类的东西你就要很小心。就是说你发现了没有，就是人身上的一个小毛病啊，我们自己会在乎，医生会在乎，然后要花这么多的功夫，这么大的代价，要去 identify the problem， 要把那个问题给找出来。但是你却发现我们在属灵生命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要说已经自己知道，圣灵都一再点出来，但是我们不肯去面对，那是我们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你的是什么，但是我们都应该在主人面前很认真地去面对，到底我的是什么。真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非常 negative 的个性，所有的事情都是埋怨，不肯感恩，不肯向神感恩，不肯向人 appreciate， 不肯对神所造的这一切有一个感恩的态度。弟兄姊妹，我刚刚说过了，可能是关系，可能是我们的个性，可能是罪恶，可能是世界，可能是代价，可能是我们对神的顺服，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我们都要去面对了。那我不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圣人啊，一个 perfect， 一个完美的人 ，no 啊，我们这一路上都在神改变的过程里面。但是我们对我们特别拦阻我们属灵生命的，我们自己里面似乎都已经知道那件事情常常搅扰我往前去啊。这个像有的人在色情网这个网络上面这个沉溺在色情的里面，你可以完了以后认罪悔改，回到教会里面祷告啊服侍。回到家又掉下去，你什么时候被他掉下去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整个又垮下去了。除非我们从那里面真正靠着主的恩典出来，不然你就发现你他可以捆你3年5年10年。在我这么多年服侍主的里面，我碰到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瘾在他们的身上，有的是毒瘾啊，赌博啊，好了一阵子以后啪一下整个人掉下去，你就发现他属灵生命没办法起来。弟兄姊妹，我们要去认真面对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对主没有心，那个不认真的态度啊，那个随便的态度啊，或者说有时候我们就是这个人自作主张啊，任意妄为，就是四世纪所说的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就是我就是要坚持，我管你们都得听我的。因为什么？这些东西都拦阻我们在神家、在侍奉上、在整个神旨意的通行上、在我们蒙福的度量上，都称为伤害。所以这是我们读底波拉记的时候我们里面要知道的。那这个仇敌是特别的仇敌，900辆铁车啊，真是要守住神的儿女们过不去的。就跟当初哥利亚一站出来的时候，神的百姓40昼夜在哥利亚的面前受羞辱，他们过不去，把整个神儿女们挡住。那弟兄姊妹，但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却是在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而且申命记第9章我们读约书亚的时候说过，这个亚纳族人虽然高的顶天，虽然高大，他们城虽然高的顶天，所有人也都说谁能够在亚纳族人面前站得住呢？他们真是雄伟啊，真是凶悍，守在那里就没有人可以过去的。但是申命记第9章到了第3节的时候，底下就说到，然而耶和华你的神在你的面前要先过去，像烈火一样在我们的面前，神已经先过去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是要在主的得胜，在基督十架的得胜里面来面对一切拦阻的力量，要把一切至高之事都攻破，把一切的坚固营垒都攻破，让我们的心可以真正的归向神。那这是里面我们讲的啊，所以这里讲到这个耶宾啊，那出来挡住神的儿女们。所以我想我们在座都是在主面前非常有心的，不然你们也不会这样下雨天外面都还那么黑，早晨9点半就赶到教会了，那等于你们8点多就得出门啊！大家都是在这里有心追求主的。但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件事情，所有真正有心走主路的，所有 在仇敌面前对仇敌造成威胁的，所有在神的手中特别蒙福神要用的，决定会碰到仇敌的难处。但是不用怕的啊，那与我们跟我们同在的比跟他们同在的更多啊，那个根本不用怕的，弟兄姊妹。但是我只是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在这条路上会碰到难处，不管是外面的苦难，不管是试探，不管是代价使命，弟兄姊妹，真正走主的路的人一定碰到。我们都看过电视里面的那个球赛，对不对啊？不管踢 soccer 也好，或是踢这个美式足球也好，你发现说只有那些真正在里面比赛的球员是对方的球员才在乎的，对不对？所以他往哪里跑，人家就要去哪里挡他啊！你场边的观众记者谁管你了？你记者不会说照个相以后，那个对方的这个 defense 就来追你啊，沿路追追追，对不对？你要去上厕所，要去买冰棒，没有人追你的，你也是观众嘛，他根本不在乎你。但是里面的这个 quarterback 在跑的时候，或是 runner 在跑的时候，有姊妹，大家都要来挡你，因为对对方造成威胁。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如果我们在路上，如果一路上平坦啊，一帆风顺。弟兄姊妹，说到我们这个人在神的手中，两种情形啊，一个主在训练我们如何处平顺，在平凡中我们怎么样还是可以过不平凡的生活，等一下我们要提到。那另外一种就是这个器皿在主的手中，说老实话是可能赖皮的啦，只要主恩典的啦啊，或者在主的手中属根本没有办法用的，一用他就叫苦连天，一直付代价，他就到处批评论断。那弟兄姊妹，那这样子的人神没办法用，那仇敌也不在乎。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年长的弟兄跟我们讲，他说懒的人神不用，连仇敌也没兴趣。他说神的仆人个个都要殷勤，他说神的仆人没有一根骨头可以是懒的。所以你如果殷勤的话，神要用，仇敌也在乎；你如果懒的话，神不用，仇敌也没兴趣，让你去睡觉。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就是当我们真正认真追求主，你发现你要起来渴慕追求主，就有很多的事情会出来。你要起来侍奉主，你发现你的家里面就开始有埋怨了，就很多的难处就会出来啊。老板就叫我们加班了，有很多的事情，你发现就是这么明显啊。那我想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靠着主的恩典站住啊，这个非常强盛的难处的力量，他不要我们往前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有另外一个点我们要非常强的提醒的啊，就是夏所王耶兵，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知道约书亚把他们杀的一个都不剩，所有的铁车那些马兵，他们把马的蹄筋都砍断，表示说他们所有征战的力量，男主神儿女往前的力量通通被 disable 掉。那约书亚真的是伟大，弟兄姊妹，约书亚在圣经上预表那个升天得胜的基督，他真的是为我们征服一切，把一切的产业，他为我们掳掠一切的仇敌，然后将各样的恩典恩赐赐给我们，让我们去承受去享受。但是在四世纪里面的每一个士师和得胜者，预表神在每一个世代中的得胜者，两个不一样。所以四世纪里面每一个世代神所兴起的得胜者，都有他特殊的使命和价值，他给那个世代带来的转机，带来的拯救，他给那个世代的儿女们带来的祝福，他也让神的旨意在那个世代中可以继续往前去。所以请弟兄姊妹注意到，神在每一个世代的里面，神都在呼召，神都在预备，在制作，在得着一些得胜者。而每一个世代那个时候的得胜者，他们的品质怎样，就决定了那个世代他们在主面前蒙恩的度量。原来我说真是这样，你把它再放小一点说的话，就在每一个教会里面，这个教会在主面前蒙恩的度量，决定跟神家这个教会里面起来为神赞助的那些得胜者啊，或者属灵领袖们，他们的品质发生绝对的关系。神家的这些得胜者，或是神所得到的这些器皿，他们品质好，那个世代或是那一群神的儿女们就特别蒙福。所以我们都要为着神家祷告，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只为自己祷告，我们真的是要为同伴，为了教会的组长们，为了各样的 leader 们 我们都要起来为他们祷告。神家强，神家的领袖们强，整个神家蒙恩的度量就强，整个世代蒙的祝福就大，发生绝对的关系。所以我在这里我要特别提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约书亚的世代，整个夏所王被杀的，你凡有气息的全部被杀尽了，一个都不留的。可是你发现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同样是夏所王，同样是在那个地方，怎么会突然到了四世时代出现了900个铁车的夏所王？就是当神儿女们在那里享受，在那里过着松散的生活，在那里追求世界拜别神的时候，其实在同样的时间里面，仇敌却在那里 build up 他们那个仇敌的权势。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谨慎啊，弟兄姊妹，我说啊，撒旦啊比我们神的儿女们还会利用时间，还会抓住机会。我看过另外一个年长的讲，他说仇敌是最殷勤的，神的儿女们做工如果能够像仇敌这么殷勤的话，这么懂得抓住时间抓住机会，弟兄姊妹，今天神家不一样。所以你发现当神儿女们在那里松散，在那里松懈的时候，仇敌可以一下子把这么大的军力建立起来，900辆铁车，弟兄姊妹，那是非常大的军力。那么当仇敌在那里 build up 他们力量的时候，神儿女们在哪里？如果神家正常，神家刚强，仇敌只要一开始建立势力，神家马上就对付的话，这个夏所王他不可能长得这么大。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神家沉睡啊，神儿女们在主的面前松散多么长的日子，可以让仇敌在这里建立起他的力量。所以我们要小心啊，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知道家庭里面有外遇有破坏，也都不是一夕之间出来的，很多的时候仇敌在不知不觉的时候里面已经在 build up。 我们的孩子也不是一日之间他堕落了，他突然变成太保，变成一个吸毒的人，弟兄姊妹，都是日积累月，我们在松散的生活里面，在不知不觉的里面，连仇敌进来了我们都不知道，仇敌在那里建立他的势力我们都不知道。等到有一天我们 realize 到的时候，你发现已经900个铁丝这么大的一个属灵的力量挡在神儿女们中间，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非常小心的事。那另外一个点我们要提醒的，就是在约书亚的世代里面，所有的仇敌除了他们当初曾经有过一次对基遍人因为不小心啊答应了他们啊，这个松懈了，好像容许他们存活。那另外的一次是因为被神管教啊，在这个爱城的事情上，他们因为亚干一个人犯罪，那还不是全体犯罪，是因为一个人犯罪，所以拖累了全军，吃了一次小败仗。但是你发现呢，约书亚率领神百姓进迦南的时候，那个仇敌的强悍跟四世纪是不能比的，因为整个迦南地迦南七族都在，最强悍的仇敌那时都守在迦南地上，但是约书亚进去全部得胜，一个一个把他们除掉了。但是到了四世时代，在约书亚的世代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儿女们面前站立得住，而到了四世时代呢，你发现任何的仇敌不管是强的也好弱的也好，都可以来大大欺压神的百姓。 A big difference， 何等大的不同，真的何等大。你发现你去读四世纪这几次的兴衰史，都是讲到仇敌大大欺压神的百姓，或者压制神的百姓，百姓们受苦，好像没有一次是仇敌起来神的百姓就直接得胜的，都是被他们欺负在先。那跟约书亚的那个全盛时代那个得胜的情形，弟兄姊妹真是没得比，没得比。那关键在哪里？神还是同样的神，神的应许还是一样在圣经上，还是一样在神百姓中间。弟兄姊妹，关键都在于人对神的态度改变，神儿女们在神面前对神的态度，对神的忠心，他们改变。那这个东西一变的时候，所有的不仅仅劳苦愁烦出来，仇敌猖狂，我们在仇敌面前站不住，这是一定的结果。所以底下的结局就是神的百姓，你发现四世纪一再的失败，一再的受苦啊。所以在这里呢，你就发现 第三节，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注意到了没有？你就发现任何一个仇敌，只要仇敌的力量出来了，神的百姓就受辖制，神的百姓就被欺压。那跟我们的光景很像啊，弟兄姊妹，当你自己属灵光景好的时候，你发现说有什么东西诱惑来了哈，或者有人激动你了，你发现你比较容易得胜。那就算工作很忙啊，最近加班，你发现你里面靠着主的恩典，祷告祷告，里面还是有力量啊，不会把那个乌烟瘴气、那个死亡的气息带回去给全家。你发现你还是一样跟那个好好的得胜啊，就像我哥哥讲的，他有时常常下班回到家以前，把他一切的劳苦愁烦就挂在外面啊。然后带着主的恩典，这个平安进家里面去。当我们跟神关系好的时候，你发现我们活的就得胜。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出问题的时候，公司里面一点点事情，我们情绪上有一点不好，今天开车出来，哎，看下雨或者一塞车，我们的脾气就来了。你就发现我们这个人很容易就被仇敌欺压。别人碰到我们因为太赶路了没有打个招呼，我们心里面就一肚子气，你怎么瞧不起我，你这个人算老几啊？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已经一大堆的翻腾啊、反应啊、故事都出来。那当我们心情好的时候，我们根本不会在乎这些，那我们跟主的关系对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在乎这些事情。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我们跟主的关系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这么多的角度、这么多的教导都提醒我们，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如果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的话，我的心就不致动摇，对不对？一切的环境、一切的仇敌、一切的搅扰不能摸着我们，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当我们把别神来代替神的时候，我们的愁苦就一定加增啊。好，我们底下来看这个故事里面的啊。那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非常熟，那这是圣经里面唯一看见的一个女的士师，那这也是在圣经里面非常特殊的一个点，就是女的先知有好几个，来给大家当 homework 回家做。在底波拉之前有谁做女先知，知不知道？米利安，对不对啊？那在底波拉之后呢，也有好几个女先知，我想我让大家回家做了。那圣经里面有女的士师，不是有女的先知，这是我们非常非常清楚的。可是当女的士师啊，那么就只有她这么一位。所以在神家弟兄软弱的时候，那比不上姐妹的时候，弟兄姊妹，神也在这里一样使用姊妹们啊。我不是说神不用姊妹，先知神用了很多，但是士师是讲到整个神家代表性的领袖，那这是在圣经上里面几乎是破例的。所以在教会里面，你发现很稀奇的事情，女的执事有，但是没有女的长老。你就的代表来说，长老是代表教会的，是代表整个教会的，所以呢，代表教会的这个代表的地位上是姊妹们不能做的。那对不起啊，不是说姊妹们不好，而是说因为我们负责见证的使命，为了要在天使面前我们有一个顺服的记号，让天使就是背叛，就是不服嘛。那么今天神家神儿女们蒙恩，就是要在这里向宇宙，尤其是向天使们做个见证，我们今天在这里，在神的面前，在基督面前，教会绝对顺服。所以呢，就连男女受造在神的眼中一样的功用、一样的价值、一样的蒙爱，但是姊妹们却愿意甘心的在头上有一个蒙头的记号，愿意顺服。不是说只有姊妹们要顺服弟兄，而是在这里提醒全教会，今天所有的人在基督面前都该蒙头，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站在一个见证、一个代表上的一个位置。所以呢，做女士师是很特别的事情，真的是很特别。底波拉兴起来，因为底波拉太属灵。弟兄姊妹，这个下个礼拜你们就要各个小组上来报告你们读的士师。我不晓得姊妹们那组是不是读底波拉啊？就是啊，呵呵，感谢主啊！那底波拉太好了。但是对不起，我插出去讲一下。那下个礼拜大家上来报告的时候，那每一个小组啊，那原则上五分钟， 那请 David 五分钟到的时候，班长为我们举个手，那请你们下来。我听说你们上一次时间控制得很好，因为你们多用的话，其他小组就用不到了啊，就没有时间可以讲了。所以每一个小组只有五分钟，但是呢，五分钟不是只是为了时间上的限制，五分钟对弟兄姊妹是一个训练，就是你怎么样子把这样子的一个故事，你能够在主的面前好好消化，掌握住它最精华、最重要的点，然后在五分钟内试着把它 present 出来，把那个重点、把那个属灵的东西送给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够在五分钟内做成功一次 presentation， 将来你要做更长的都容易很多，越长的越简单，越短的越难。所以以前威尔森总统讲说，我要去对全国讲两个钟头的演讲，他说我不要预备，我站上去就可以讲。你叫我预备一个钟头的演讲，他说我需要花一个礼拜来预备。你叫我讲十分钟的演讲，他说我需要花两个礼拜预备。所以你要在五分钟里面把最精华的浓缩又浓缩，能够知道取舍，舍得放下一些次要的，把最重要的把它点到为止传出来，弟兄姊妹是很了不起的啊！所以每一个事师他有他得胜的原因，他有被神用的原因，有的甚至有他讲到他的转机在哪里，你怎么样子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把这个事师他怎么样子在主人面前被神兴起来，被神用，而怎么样把祝福 带给神的家，能够把它很简短的把它 present 出来，好不好？那剩下的时间我们就请顾弟兄帮我们做一个总结啊，就是下个礼拜，所以请弟兄姊妹能够好好的预备。那现在来讲这个故事呢，我们稍微提一下啊，那个底波拉在他身上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些点啊，就是这个人他虽然生命那么丰盛老练，你发现有一棵树都被他们叫做底波拉的棕树，因为众人都到他那里去听神的判断。说到这个人属灵生命非常透亮的眼光，他不是光听表面的，他能够摸着人心里面的，他能够看见真正的隐情是什么，而且他能够看透神的旨意，在这里替神说话，这是他生命里面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啊。那第二方面呢，说到他的灵是那么的刚强勇敢，在神家都失败，甚至弟兄们都软弱不肯出来的时候，他发现神的见证，神百姓的这个福祉在他的身上，他的使命感让他站出来，他能够这么勇敢的起来。尤其我们下个礼拜读他的赞诗，他写的那首诗，那真是伟大的赞诗。这个 Watchman Nee 说，这是圣经里面最伟大的赞诗，底波拉做的，一个姊妹为我们做出来的，那么勇敢。弟兄姊妹，我们下个礼拜来看。这第二方面讲到他属灵生命的那个刚强勇敢，特别是针对仇敌的时候，那这个是弟兄们都常常望尘莫及的，付代价的事情上，在仇敌面前。但是呢，第三方面，他生命里面非常好的，就是虽然他属灵生命这么丰盛老练，对神的旨意、对人的需要、对人的问题这么透彻，可以做人的判断，虽然他的灵这么刚强、这么勇敢，在仇敌面前不妥协啊，但是呢，他整个人的灵却那么谦卑，那么守住一个姊妹该守的地位。所以你发现他在征战的时候，他就请巴拉来，因为这是代表神家面对仇敌。巴拉比他年轻多了，不仅仅年纪上年轻啊，巴拉的属灵生命、勇气，在神面前的那个度量，各方面都比不上他。但是他却能够谦卑的站在他姊妹该站的位置，他叫巴拉来做领袖。那巴拉叫他跟他去，底波拉就跟他去。底波拉没有说你去就好，我在这里为你祷告啊，算老几，你还要我去，我已经让你去了，对不对？巴拉说你要跟我去，他马上就顺服他去。弟兄姊妹，这是了不起的事情。那么他招了巴拉来，而且你发现一件事非常奇妙的，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记载，在四世纪得胜者的时候，没有记底波拉，却记了巴拉。这是底波拉了不起的地方，他得胜，他真是得胜，他属灵生命的老练超越，那是真的在当世代无人能改，连圣经上很少姊妹感到他那么属灵。但是弟兄姊妹，你发现他这么卑微， 他站在他该站的位置上，而且呢，他隐藏在背后，他帮助巴拉，他成全巴拉，把巴拉从一个软弱、没有信心或者力量不够的里面，成全成为一个圣经的得胜者。弟兄姊妹，这个姊妹了不起，真的了不起。那么最后圣经里面特别提到她是圣经的女先知啊。那弟兄姊妹，先知是在历史上都是在神家最荒凉最混乱的时候神特别兴起来的。那么当神家不知道怎么往前，或者当神家走偏了，那么神把这些先知兴起来，为的是要纠正，为的是要转回神的儿女们，然后也在这里宣告神的旨意，有的时候是传达神的应许，能够把他们带回到神的旨意上来。所以你发现在历史上先知最密集的时代是在列王时代，尤其是在列王最荒凉最混乱的时候，那是先知在历史上出现最多最密集的时候。所以先知父的使命就是传达神的信息，他们最主要的使命还不是讲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像这个我们中国人常说未卜先知啊，是讲预言的啊，有的人甚至讲的像算命的，讲他未来要发生的事。先知不是做这些事。那现在有些所谓的先知 ministry 就好像就讲就来给你讲你明天会怎样，你明年会碰到什么样子的人做你的太太啊，或是你家门牌上面有一个疤啊，我这是我亲自听见的。他说我们中间有一个人穿着绿色的衣服，你家门牌上面有一个八啊，有一个八的号码，我不晓得是几号，但有个八在那里。然后就在那边眯着眼睛一直讲一直讲，哎呀，我看了都觉得这不是圣经上说的先知。圣经上所讲的先知都是在特别神家需要的时候，他们奉命传神的话，不管是传神的旨意，或是传神的责备，或者在神家悔改的时候，他们起来传神安慰、鼓励的信息，或是神的应许，或者在神家真的堕落。不肯悔改，接受责备都不悔改的，不肯接受责备的时候，他们起来宣告神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当先知的代价太大了，因为神百姓不喜欢听这些话。你看耶利米为了宣告耶路撒冷要被毁，所有的人都跟他为敌，把他下在井里面，丢在水库里面，那个泥沼里面。弟兄姊妹，他们说神怎么可能会毁坏 chosen people， 他们不相信。所以先知付的代价很大啊。那么底波拉在那个时代里面被神兴起来做那个时代的这个一个中枢，一个力量，传扬神的话语。那么至于巴拉呢，跟这个雅意，我想我们下一次再说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停在这里，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有个祷告。主，我们的心再次谢谢您。主啊，你借着四世纪在这里提醒我们，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要一直往前的。主啊，你在我们身上的祝福也是要一直扩大。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要求和期望，是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成熟，越来越像神的儿子。因此我们在这里为着这一路上拦阻我们的事，主啊，我们在这里向你祷告。主啊，不让我们逃避，不让我们害怕。主啊，也让我们知道这是因为你恩待我们，借着这一切的拦阻，你要在我们里面塑造一个更刚强、更成熟、更美丽的生命。主啊，帮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胜过一切拦阻我们前进的力量，不让仇敌挡住我们。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是什么事情，不管他是我们的贪念的罪或是任何的东西，主啊，都不让他拦阻我们。我们借着今天早晨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再把我们这个人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来光照搜寻我们，不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停下来。谢谢主，你怎样在各样的世代里面得到得胜者，我们也求你在我们的中间，在这个世代里面，你呼召也得着更多的得胜者。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